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今天的接着讲到这个更美的约哈，更美的约。好，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15:55-57。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哈，死的权势，死的毒钩在哪里呢？死的毒钩就是罪，好，就是罪会把人带向死亡，带向与神隔绝，而且带向死亡。好，然后他说呢，罪的权势是什么？就是律法，好，因为没有律法，这个就不叫做罪，就不知道这个叫做罪，好。那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得胜，得胜这个死，得胜这个罪。那是怎么靠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2:14-15。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医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哈，就是耶稣需要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好，那他需要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好，然后呢，是一个一生是一个血肉之体，可是却无瑕疵、无玷污，完全没有犯罪。好，那他呢就可以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当作赎罪祭。好，那然后呢，他为什么？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罪你一定要流血。人犯了罪，神是公义的，神说罪他一定得要受刑罚，罪他一定要死。所以呢，在旧约里面就是变成牵着羊，好，这个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杀掉这个羊，然后就说我的罪归在这个羊身上。好，那这个羊是需要没有瑕疵的，好，没有瑕疵的这个羊。好，那耶稣呢，他就成，但是羊呢，羊他说这些羊啊，并没有办法除掉人的罪。好，他只是每次来献祭，让人只想起我实在是有罪的。好，那所以他要每年都要献，每年都要献。好，而耶稣呢，他就成了肉身，好，成了血肉之体，然后呢，无瑕疵、无玷污的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好，把自己献上当作赎罪祭。好，他一次献祭就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好，因为那个魔鬼为什么可以掌权呢？因为人犯罪，人悖逆，他就说这些悖逆的人，这些犯罪的人，都照着律法说他们是属于我的，他们是属于我，他们要归我。好，那耶稣呢，他就需要来死，好，他愿意死在魔鬼的底下。好，那魔鬼他做的最笨的一件事就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好，那当然是罗马兵钉，但实在是魔鬼挑动人的愤怒，就是一直要把耶稣置于死地。结果呢，耶稣死了呢，他说他讲，因为魔鬼杀了一个完全没有罪的，完全没有罪的，所以呢，他耶稣的血呢就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对于罪公义的审判。好，等于是神的儿子亲自来接受这个审判。好，然后呢，他把这个血带到施恩的宝座前，他把这个血带到天堂去，他的血 撒在审判台前。所以这位阿巴父呢，从此他看见他儿子的血，就只有赦免，不是审判，就是赦免。好，那他说，那而且呢，耶稣借着死，他到了地的最深处，他到了这个阴间，好，他把那个阴间的钥匙夺回来，阴间控告人、定人死罪的这个权柄他夺回来，因为他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掌死权的，也就是说借着他的死，从此魔鬼不可以再控告人，不可以再控告那些躲在耶稣宝血底下，从此魔鬼不可以再来控告那些接受跟耶稣 立这个血约的人，他从此不能再控告他，因为他说我的血已经为他流了。所以魔鬼你呢还能说他什么呢？好，那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他说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就说魔鬼啊，你死的毒钩在哪里呢？你的权势在哪里呢？耶稣的血已经付了这个赎价，他已经付了这个赎价，所以没有人可以再控告他。只要一要控告这个人，耶稣的血就出来了，说我已经用我的血跟他立了约。立约的意思，立约的意思，这里讲到说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立约的意思，在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先从十二节看，我们先看十二节。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好，他说呢，耶稣呢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他的血洒在这个圣所的，他说一次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就说这赎罪的事就结束了。没有人去，我们没有人能够再做什么事来增强这个赎罪的事。好，因为山羊的血，牛犊的血是每年要献，每年要献。可是神的儿子，他借着永远的灵，十四节那里讲到，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心，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呢？
好，他说，基督是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也就是说，他的血献上呢，不会说消失了，他是一个永远的灵献上那个血，那个血一直在，一直在。好，所以呢，他说是他的血。就是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耶稣死的时候他说成了赎罪的事，成了。所以今天在活在新约里这个更美的约底下的人，你耶稣说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就说，就告诉他的门徒说，这个血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就是说我的血跟你立的新约。我们接着念，接着念，在十五节念到十七节。
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什么用处呢？
弟兄姊妹，对不起让大家念比较多经文，但这些经文对你非常重要，对你一生永远都非常重要，你要仔细的看这些经文。好，那这里讲到说，这个神跟我们立的这个约呢，好，他说这个约呢，约原文就是一命， 好，这个十六节小字一命，原文跟约是同字。好，所以他跟我们立了约，他说这个人要死了一命才有效力，一命就是遗产的意思。好，那也就是说耶稣跟我们立了这个约呢，好，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白白的，我们并没有有什么功劳，我们完全没有功劳，是他一方的那个爱，一方的热心，一方的美意，这样来跟我们立这个约。那我们呢，我们没有什么功劳，我们就是白白来接受这个遗产，白白来继承这个遗产。好，那他说这个遗产就是什么呢，就是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永远的产业。好，然后他讲到这位耶稣呢，他不但自己是成为这个祭物献上，还有呢他也是中保，他是中保。中保的意思就是像律师一样，就是我保证这个遗产呢一定要让继承人完全的得到这个遗产，我保证他会得到这个遗产。好，所以耶稣呢他又是这个中保。好，那要让我们可以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永远的产业，也就是耶稣把他的所有属于他的一切的，他的热情，他的丰富，他无穷生命的大能，他的一切都成为我们的。哇，弟兄姊妹，为什么说这叫更美的约？就是你可以这样白白得着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恩典不是因为你做的什么，是白白的。好，那这里讲到他说十四节哈，第九章十四节哈，他说耶稣呢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那个心原文做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好，他说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好，我们常常会觉得良心有愧，好，虽然口中不承认，但是心里常常觉得我亏欠，我不好意思，可是我们是就死不认错。好，但是呢这个良心仇敌就常常来控告。好，那耶稣说他的血呢完全洗净我们的良心，好，还有除去你们的死刑。好，什么是死刑呢？死刑就是一些宗教的行为，也就是说我犯了罪，然后呢我就说神啊，我答应你，我以后我会更多的来服侍你，然后我会更多更多的奉献，所以求你呢你要赦免我， 你要原谅我。那这个叫死刑。为什么它叫死刑呢？因为他把神儿子的血当作平常。为什么是这样的意思呢？就是说耶稣说成了，他已经成了永远的赎罪祭，你不能再做任何事来立这个功劳使他来赦免你，就是说他赦免你是因着他的血已经流了。那你说那我要做什么？我所要做的就是认罪悔改，我承认我有这个罪，我愿意向你悔改，我要接受你的赦免，你就得着了。而不是说那我以后呢我会多奉献一点，我多服侍一点，好，神啊那你要赦免我的罪。这个就是一个不认识神的血约的宝贵的人。好，就好像有一位姊妹哈，有一个牧师，他说他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带特会，然后呢，有一位姊妹会后就来跟他讲说，牧师啊，我十年前犯了一个罪哈，那我就是 这十年来呢，我就常常一直有这个罪恶感。那牧师就问他说，那你犯了罪，你有没有跟神认罪悔改？他说有啊。那可是我就一直觉得还是没有 被饶恕，还是没有 被洗净。那这个牧师就跟他讲，他说神说他赦免你的罪的意思就是 forgive and forget。 好，就是说他赦免你的罪，就是说我已经这个我们要看这里，不要翻掉，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第八章十二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好，就是说他宽恕，他 forgive， 好，他饶恕了，然后呢他就不再纪念了，他就 forget。 所以这个牧师就告诉这一位姊妹，他说你十年前你跟神认罪的时候，神就已经饶恕你，而且已经忘掉了。所以你这十年来呢，你等于一直在自言自语，因为神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因为他根本已经把你这个罪已经忘掉了，可是你一直在啊，主啊，你要饶恕我这个罪，主啊，你要饶恕我，所以神就觉得你好像在自言自语，因为他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他忘掉了，忘掉了。这个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在以赛亚书第二章也讲到这一件事情。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
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
好，谢谢。神讲到他洗净我们的罪，就是这个意思。他洗净就是是本来像朱红一样就变成像雪白，像红如丹颜的呢就变白如羊毛，这叫他的洗净。他的洗净不是洗了98%，他是完全的洗净，完全的洗净。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神所做的，神所做的。在这个施洗约翰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个地方讲到，施洗约翰当他一看见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知道施洗约翰自己喊出这句话，他自己都吓一跳。为什么？因为1600多年来，所有的以色列人的罪都是借着动物，山羊，这个绵羊都是借着羊，牛犊这样来洗净的。怎么会现在说看哪，神的羔羊，神的羔羊怎么变成一个人了？他看到耶稣，他指着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怎么羊会变成人呢？而且1600多年来所有的赎罪都是借着动物的，怎么会是借着一个人呢？而施洗约翰是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宣告出这样的话来，我想连他自己都很惊讶。那周遭人听这句话也听不太懂，不懂为什么会神的羔羊是一个人呢？羊就是羊，羊不等于人啊。所以耶稣在地上没有人真实的认识他，他出生就是为了来死，他一生就是每一个动作，每一天就是一直要往着加略山而去，他出生就是为着死，为了死，为什么要死？他为着要把他的百姓从仇敌的辖制里面拯救出来，他要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那个掌死权的不可以再这样子的来控告我的孩子，他掌死权的不可以再这样奴隶我的孩子，不可以这样子的来捆绑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是我的儿子，我要救他们脱离奴隶的这个辖制，要救他们脱离那个奴隶的生命。所以他要来立约。这个希伯来书第八章呢，希伯来书第八章呢，第十到十二节呢，讲到这个新约的内容， 那这个新约的内容呢，在十一节跟十二节之间呢，应该加个因为，好，就是说前面的这个内容都是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弟兄姊妹，我们太常常奉耶稣基督的名认罪，然后就求主赦免，太习惯这个动作了。我们不知道这个动作，你能够认罪，然后就马上被赦免，马上被洗干净，这需要神的儿子付多大的代价，多大的代价？我们太习以为常了。以色列人会非常明白这件事，因为罪、献祭一直是他们历史上最大的一件事情，最大的一件事情。罪的问题是最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件事，所以每一年你都要去献祭，连那个祭司自己也恐惧战惊，因为他自己也是犯了罪，也是需要献祭。而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成为这个羔羊。他说：“这个是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除去世人罪孽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把这个罪呢，一次永远的解决了，而且永远的挪去了这个罪。他不是只是让你想起你是个罪人，他是把这个罪。”永远的挪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你每一次跟神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是要说：主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讲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净我们小的不义，是不是一切的不义？不管你犯了多大的罪，在神的眼中没有大罪小罪，罪就是罪，罪的刑，罪的工价就是死，就这样。好，那可是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就洗净一切的不义，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神耶稣来了，他不是把罪减少一点减少一点，是 而是呢完全的挪去，完全的挪去。所以当你认罪的时候，有没有觉得 好像还没有被赦免，明天再认一次，认了好像还没有被赦免，因为我这个罪太大了。像那个姊妹认了十年，那当那个牧师跟他讲说，神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已经忘掉了，你认罪他洗干净赦免就忘掉了。哇，你知道那个姊妹怎样跳起来，全场跳舞啊。那当你的那个罪被除去，那个是何等的喜乐的事，何等的欢欣的事情！我的罪赦了，我不需要再关在罪的囚牢了，我不需要再接受魔鬼的控告跟定罪。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每一次跟神认罪以后呢，你就要怎么样？宣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信实是公义，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所以神啊，我这个罪已经谢谢你，谢谢你永远的从我里面挪去了。你不要再活在一个罪恶感里面，所有的感都是错的，都是很不好的，是仇敌常常加给你的罪恶感、羞耻感、失败感，都是那个感觉。所以神为什么要来跟你立约？约是写的，约是在乎他的话，他是把约写下来，那个约呢，就是什么？就是凭据，他是写下来的。你有凭据的，有凭有据的。我赦免你是有凭有据的，而且是我已经完成的事实了，已经做成的事实，不在乎你的感觉。 不是你的感觉，而是这个事实是已经做成的。好，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这个地方哈，讲到他说，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良心洗干净，好，除去你们的死刑。好，那讲到这个死刑，好，就是呢，他想要立自己的义，就是说我借着我的一些行为，我希望神可以赦免我。我希望借着我的一些好的行为，神可以爱我多一点。好，我希望借着我的一些好的行为，希望神可以比较喜欢我多一点。这个叫做死刑，叫做就是宗教行为。好，那你说，难道我多服侍、多奉献是错的吗？是对的，是很好的。但是呢，你应该是一个觉得说，哦，神啊，你已经这样赦免我，洗净我的罪，而且是你付了何等大的代价，使我这样的一个罪人可以被洗得没有良心的亏欠了。好，那所以呢，我献上我的感恩，我要更多的来侍奉你，我要更多的来奉献给你。那这个就蒙神的悦纳。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就是说，耶稣已经做成的这个救恩，你不要再用你的立一些功德，想来让这个救恩临到我你的身上。这救恩是他白白给你的，白白爱你的。而所有你的奉献、你的服事，那是一个感恩。好，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那很多神的儿女就是错误，特别我们今天早上讲的有一些从权柄受伤害的呢，常常会有一个行为导向。好，因为我们地上的父母呢，常常就是你有好行为，你乖，我才爱你，我才喜欢你。所以这我们的思想模式里面就是说，主啊，我现在乖一点，我发誓我永远不要再犯这个错了，再犯这个罪了，主，而且我愿意处罚我自己，每一天呢，我都要起来去向十个人传福音，这样，主啊，所以你一定要赦免我这一个这么大的罪，这样，这个都错误。赦罪不是随便，但是呢，我们是应该感恩而有这些行为。好，但是另外也有的人哈，就怎么样？有的人就会觉得，就说，那你下，就说我很想要去做这件事，但我知道做这件事是犯罪。好，那我就先去做了，然后再主啊，你赦免我哈，啊，求你洗净我的罪，这样哈。这个怎么样？啊，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哦。啊，他说如果有人哈，把神的这个血哈，当作平常而故意犯罪，哈啊，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你已经知道真道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所有的人哈，你在这里，你都已经听见了真道。哈，你如果还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好，你可以一时的软弱而犯罪。好，就好像彼得哈，他是忽然间那个使女说：“哎，你是跟耶稣同伙的。”他就一时害怕，然后就说：“哦，不是不是，我不认得这个人。”但是等到他醒过来了以后，他马上去痛哭悔改。那你说，那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啊，以后人家如果这个拿着枪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相信耶稣是死里复活的吗？就说我就先跟他讲，我不相信，我不是基督徒。好，然后等到他枪拿走了以后，我再跟神认罪，这样怎么样啊？这个叫故意犯罪，他明明知道，他是事先想好。好，那但是呢，其实他如果认罪了呢，我相信神还是会赦免他。他事后认罪了，神还是会赦免他。 只是呢，一个人会先计划好，我先犯罪了再认罪。好，那你知道吗？他去犯了罪以后，渐渐的他良心会死掉，他心会刚硬了，他可能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是他自己。你懂我意思吗？也就是说，我们的良心哈，而且是故意的，先设计好的，哈，先筹划好的，然后去犯了罪，想着犯罪再来认罪。可是你去犯了以后，可能你的心渐渐你就硬了，刚硬了，渐渐你有的已经回不过头来了，没办法回头。所以我们要留意这样的事情。好，好，那讲到神的这个救恩是那样白白的恩典。好，我们有一位姊妹哈，那她她有那个甲状腺亢进，哈，然后她的那个眼球哈，眼球是凸到都要掉下来那样子，哈，那然后就说那个非常的痛，好，非常的痛这样，那他就跟神讲说，神啊，只有你能够医治我这样哈，因为他突不但突，而且他看到别人也都觉得别人的瞳孔也很大这样，好，这整个眼球真的是好像要掉下来这样，好大这样啊。那有一天呢，那个这个礼拜六，好，有一天礼拜六，然后他来祷告会，祷告会呢，他就觉得很好，很得着这样哈。可是回去了以后呢，他晚上居然不知道因着一点什么事就大发脾气，这样大发脾气。那礼拜天呢，他来聚会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沮丧，哈，因为他为着自己的坏脾气已经祷告很长一段时间了，哈，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这个改变自己这个坏脾气，他觉得他没有那个不发脾气的自由，这样好。那所以礼拜天来聚会的时候，实际上他是觉得自己的光景很糟很糟。好，那结果呢？那一天主日，我讲完道以后，我就呼召，好，呼召这个，就是说今天呢，神要医治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好，那你要得医治的，你可以来前面，好。那他觉得自己光景很糟，但是他还是顺服着，他来到前面，好，那他来到前面呢，好，他就听话，好，他就愿意大声的赞美神，好，大声的赞美神，然后起来跳舞，好，你知道，你心情很糟，觉得自己很糟，那起来大声赞美，起来跳舞，容不容易？不容易，那是很不容易的。好，那结果呢，他那一天呢，第一次大大的被圣灵充满，好，大大的被圣灵充满，而且呢，他就觉得他的眼球缩进去，好，这样。那一天呢，他有一个很大的开启，什么的开启呢？他说他明白了，啊，就是神不是因着我好他才医治我，是因着神的恩典。他那一天他明白了，我是活在神的恩典里面的人，好，我不需要就是常常要靠，就是说他那一天他明白了，就是说我是没有办法靠自己不发脾气的，好，我也没有办法使自己可以变得更好，我也没有办法使自己病可以完全的好起来，好，我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恩典，神的救恩，这样，好，那其实那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学习，好，不看自己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他都不看，好，他每次又发脾气了，他就来仰望神，神啊，我需要你的恩典怜悯，好，神啊，你是我的柔和谦卑，好，就是说他每次自己又不好的时候，他不看自己的不好，他就是在他第一个先来跟神认罪，主啊，对不起，我又发脾气了，我又伤害别人了， 好，然后呢，主啊，你宝血洗净我的罪，好，主啊，我需要你的恩典，好，主啊，救我脱离这个坏脾气，好，他就是这样，好，每一次很沮丧的时候，他就又来仰望神，就是对自己的不好觉得很沮丧的时候，好，不要停留在一直看自己，然后灰心，而是就来仰望神，仰望神，这样，仰望神的恩典，这样。那他说呢，从那一天开始以后，他在聚会中，他很懂得怎么样用信心，因为他不要再看自己了，他知道我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做什么好的的，改变自己是完全没办法的。好，那一切就是我相信，我相信神，然后神的恩典就会流到我的身上。他就借着这样，他在聚会中很多的病得医治，他就相信主啊，我实在是一无良善，但是我要夸耀你的救恩，我夸耀你的宝血，我夸耀你为我成全的救恩。这个其实是在圣经里面讲的，就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讲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你看，神的恩典就是叫一切的人在他面前没有什么可夸的，唯独指着耶稣夸耀，因为一切就是他的恩典。而恩典呢，我们怎么得着这个恩典呢？啊，信，信心是活的，信心是有行为的，是有行动的。如果你相信耶稣已经跟你立了这个救恩，耶稣已经成了永远的赎罪祭，好，那耶稣成了永远的赎罪祭，他不只是洁净你的罪，而且他怎么样？他使你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好，这是在哥林多后书，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好，十七节到十九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好，耶稣他成为永远的赎罪祭，不只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不是只是解决你过去的罪，你现在的罪，是解决你永远，你将来，神都知道你将来还会犯什么罪，他都已经解决了，他都已经解决了。好，那他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呢，然后怎么样呢？他说还有叫我们来跟他和好，跟他和好。好，他不把这个过犯归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跟他和好。所以你知道，这个新约最重要的那个根基，就是他不饶恕我们的过犯，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这是多大的一件事。因为有罪的人，你怎么有办法去靠近这个圣洁的神？是借着神 forgive and forget，饶恕而且忘记，不再纪念，然后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靠着耶稣的宝血来亲近他，来亲近他，来跟他和好。而阿爸父看我们呢，他从此看我们呢没有罪的问题。你知道，这个是你头脑很难想得通的，但是你要根据神怎么说，就说从此阿爸父是透过耶稣的血，因为这个施恩座就是他就是看着这个血，神儿子的血岂是白流的呢？所以看着耶稣的血，他说他看我们，就是我们跟他之间是没有阻隔的，没有阻隔的。只有我们自己一直在看自己的不好，才会带来阻隔。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你来到神的面前，不再是一个觉得说，哎呀， 我是个曾经过去关过监牢的，哎呀，神啊，我曾经是个吸毒的，好，或者我曾经是个出卖我的好朋友的，好，你来到神的面前，都不是用这些来定义你，你来到神的面前是什么？是耶稣宝血买来的，是成为无瑕疵、无玷污的。你一定要知道，那不是你的感觉。即使你刚刚可能才跟太太发了一顿脾气，我现在又靠着耶稣的宝血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但是你所发的脾气，你要认罪的，你是要认罪，这件事才涂抹。好，为什么？因为当你犯了这些罪，你不认罪悔改的话，那个仇敌还是可以攻击你，他还是可以攻击你，因为这件事你并没有带到宝座前让宝血来涂抹，所以要留意这样的事情。好，那耶稣呢？我们几天前哈，几天前在这个特会的几天前，神对我们一个开启哈，神就是开启我们哈，就是神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原来他在这个加略山，他的身体好被人放在这个两根木头的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好，他的身体是向着东西南北被人家这样拉开，好，然后呢，当那个钉子一钉到他的这个手的时候呢，好，他的血哈，就是他的血就这样喷出来，就是他带着他的热情，好，带着他的那个生命的大能，带着他一个迫切要来救赎他的百姓的这个热情，他的血是喷出来的，喷涌出来的，好，那是带着他一个火热的爱，带着他那个生命的泉源从他的血这样喷涌出来，然后呢就从这个东西南北向地的四极这样喷涌出去他的血。好，那就是他的血流出来呢，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他是一个主动的，好，是一个积极的，是一个自愿的，好，是一个没有保留的，好，是毫无后悔、毫无怨言的，好，是一个甘心乐意的，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洒出去的。耶稣说，这就是我要向世人所显明我对你们那个不能停止的爱，好，是我对你们那个不能停止的倾倒我的生命。好，那借着他的这个血呢，就开出了一条血道，不是一条，是四条，东西南北四条的血道，这样一直流到万族万邦。好，然后呢，借着他的，因为生命在血里面，所以他的生命就这样铺开来，东西南北往地的四极铺开来。就是从他被钉的，他的血开始喷涌的那一刹那呢，就恢复了生命河的流畅在这个地上。因为从亚当犯罪的那一刻，亚当就被赶出了伊甸园，他只吃了分别善恶树，他跟那个生命树是隔绝的。可是神的儿子，他带着热情，他是自愿的、甘心的被钉，然后他的血是带着一个迫切的救赎的力量涌出来、喷涌出来。他说呢，就恢复了生命河的流在整个的大地，好，一个生命的动力就开始流在整个大地。整个大地本来是黑色的，好，是人活在罪的叹息底下的。好，可是神儿子呢，他借着他的血来把这个，把这个路呢铺过去了，铺到这个万族万邦，然后呢，万族万邦的人呢就开始来回归到神儿子的生命。 然后呢又当他的这个十字架那时候是平躺的，当他十字架被举起来的时候呢，又打通了从地到天的这一条血道，就是神儿子的血就把这个地可以通到天的这个路也开通了，打通了。好，那所以圣灵才可以这样来临到我们的身上。好，那所以然后呢他讲到说他的肋旁被刺血跟水这样子流出来，他说这个血跟水流出来呢，神说就是我的生命我的全能倾倒在你们的身上，我的生命我的全能倾倒在你的身上。好，那亚当那时候是从亚当的一根骨头去这个造了夏娃，好，那是用一根骨头去造夏娃，可是神儿子呢先是一个全能的倾倒整个人的倾倒他的生命来得着来造出教会他的心腹。好，所以神要他的教会明白，好，就是说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我用我的血跟你立约，就是就表达我爱你是胜过爱我的生命，你是这个生命爱的表征，就是我倾倒我的生命我的全爱我的整个的全能我的热情整个倾倒在你的身上，使你开始可以来跟神和好，你可以经过我的血，你可以通到阿巴父那里去。这是神的爱。而且呢他还开启我们，就说他在十字架的那个声音，他的那个沉痛的声音，这个声音呢就是他对我们的认同，对我们人类的因着亏缺了神的荣耀等这种痛苦，他对我们的认同。所以他在这个十字架他所成就的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就是他借着用他自己的血来还回了那条生命的道路，那一条可以恢复地跟天的这个通道，从此呢神跟我们之间不再有阻隔，不再有阻隔，幔子裂开。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件事是多伟大的一件事？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我们就会天天要举起救恩的杯来称扬它，我们就不会再活在仇敌的控告跟瑕疵底下。好，在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
好，那这里讲到说，耶稣呢，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对他的门徒说，他说呢，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好。所以呢你们会做比我更大的事。好，他说怎么做呢，就是你们奉我的名，你们只要奉我的名呢，好，他说我必成就。好，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也就是说耶稣他知道他上十字架跟我们立了血约以后，他这个升天会赐下圣灵的宝会是住到我们的里面，住到我们的里面，而也就是这位复活的基督住到我们的里面，然后那时候就不再只是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在地上，而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因为这个道都成了肉身在这些基督徒的里面，然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样的奉耶稣基督名，我们会行出比耶稣在地上更大的事来。好，那魔鬼呢他知道， 他知道这件事，所以呢，他为什么千方百计一直要向神的百姓说谎言？你是很糟的，他一直要来控告，一直要来定罪，一直要来辖制，让神的百姓就是觉得我很糟，我很糟，然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那有一位基督徒呢，他这个他在外地，他在外地，不在我们当中，他有婚外情，可是后来呢，他就觉得不对，他不对，他就跟那个对方男的就分开了，但分开以后呢，这个那个灵呢，那个邪灵呢，就一直来控告他，就说你这个罪呢，是没有办法洗净的，没有办法洗干净的，你一定要剁掉你的手，剁掉你的脚，这样，那就这样，每一天一直跟他说，一直跟他说，你知道那个声音从里面来，力量是很大。结果这一个人呢，他就真的开始剁他的脚，他就开始剁，剁掉了一根指头了以后，被先生发现，赶快抢救送到医院去。那弟兄姊妹，我真的知道，在末后的日子，那个控告的灵非常厉害的，一直在控告人。圣经上讲说，他说撒旦是什么？是昼夜控告的，他是昼夜都在控告弟兄的。那你一定要在神，为什么这一次这个血约那么重要？你一定要知道神跟你立约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永远的赎罪祭已经成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这个认罪悔改，还有我厌恶这个罪，因为我的神为我付了这么大的代价，因着这些罪让我的神付这么大的代价。那如果你不小心犯了罪，你要赶快来认罪悔改，然后就把它忘掉，丢到脑后去忘掉。你不要一直还去纪念那个罪。好，那我们懂得这样子斥责那个控告的灵，定罪的灵，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好，那仇敌会在就是每一个缝隙，他都会一直要来控告你，一直要来定罪你。好，那你一定要留意，你就是说，第一件事，我已经跟耶稣认罪悔改；第二件事，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比白雪更白。好，所以仇敌，你还能控告我什么呢？有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现今在父的右边为我祈求。好，所以你要马上奉耶稣之名斥责那个控告的灵离开。好，那个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当她就是被鬼附哦，那当有人在那为她赶鬼的时候，那个邪灵显现出来就说我就是要一直控告她，我要把她控告到死掉为止，知道吗？控告控告控告，就会使这个人到一个地步去伤害自己的身体，去自杀。弟兄姊妹，神从来不要我们伤害自己的身体，只有异教还有邪灵，他常常都用你来伤害自己的身体，来好像可以立自己的功，来完成一个救赎，是错了。我们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成了永远的赎罪祭，永远。那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永远的赎罪祭使耶稣，使阿巴父现在看我们呢，就说你是我所喜悦的，你是我所爱的。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讲到，耶稣说什么父，父啊，你爱他们，正如你爱我一样。所以呢，阿巴父爱我们，就像爱耶稣一样。也就是阿巴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现在因着耶稣跟我们立约了，立了血约， 所有耶稣所得着的都是也是我们得着的，你知道吗？所以阿爸父也是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并不是说我是完全的，我还是会有情感的软弱，或者一直软弱做了什么事。好，阿爸不知道，但是呢，你犯了这些软弱、这些错的时候，或者你不小心犯罪的时候，阿爸父还是一样的爱你，但是他要你要来这件事要来改过，他会纠正你，他会要你改过，他也会管教你，但是都在爱里面。可是只要你认罪悔改，你的罪就赦，你的罪就赦。当然，那个罪的果子是自己要吃的，因为你犯罪会带来一些罪的结果。好，就像大卫，他这个夺了人家的妻子，好，那虽然他一认罪，马上神就赦免他，但是呢，他因为杀了一个人，好，杀了一个人，结果他四个儿子都赔上命。这个罪的结果是自己要付的，好，但是神已经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良心的亏欠。那大卫深知这一件事，所以你看大卫他认罪了以后，他就一样欢喜快乐来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需要明白，好，那这样子呢，你就发现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真的可以做比耶稣在地上还要更大的事情。好，但是至于这里十五节，他说，你看他讲，你十四节讲，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接着十五节他说什么？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好，可见呢，可以成就大事。但是至于那个你奉耶稣的名要成就多大的事，这个权柄呢，在乎我爱他，我遵守他的命令。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都在这个血约里面的，这个我们明天后天会继续的讲。好，那另外呢，我们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到第三节。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好，那这里呢，这个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出来第一次的讲道，就是讲到这一段圣经。好，也就是说，耶稣知道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借着流他的宝血，借着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要向我们报告神喜悦我们、悦纳我们的恩典。也就是我们接受耶稣，我们跟他立约的，我们从此就活在他的测不透的恩典里面，测不透的丰富里面。因为是他死，他把这个遗产极丰富的遗产赐给我们。怎么样的丰富呢？他说他用华冠跟这个用华冠来跟锡安悲哀的人交换。好，他说代替灰尘，就是我们本来是像灰尘一样的，可能有心灵里各方面情感各方面一生有很多的破碎的经历，但是神说你不是灰尘，你不是无用的，你不是这一生虚空的虚空。他说，神说你只要来进入我的约，你相信我对你的爱，你来活在这个约的里面，他说我要把华冠戴在你的身上，你是尊贵的王子王女。好，然后呢，你过去有多少的悲哀，好，你今天认识耶稣的宝血所为你成就的，你从今起可以活在极大的喜乐中。好，然后呢，他说我要为你披上赞美的衣， 过去常常哀声叹气忧伤的，你从今起你可以因着救恩一直的欢欣喜乐，在那赞美。好，然后他说呢，我要使你们称为公义树。公义树就是什么？耶稣成为我们的公义，耶稣成为我们的义。好，然后呢他说是耶和华所栽的，要叫我们得到荣耀。好，这就是耶稣来为我们立约，我们何等的蒙福，这是我们的产业，永远的产业。希伯来书讲的是永远的产业，你一定要好好的来得这个产业。好，那在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哈，你往前翻一点哈，那里讲到哈第十节，他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好，这里讲到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在英文里面，哇，你看英文你真的会吓一跳。他说 He has put him to grief and made him sick。 神说，就是说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呢，他使他伤痛，使他忧伤，而且呢使他生病。哇，使他生病耶。也就是说耶稣呢，他如果只是要来为我们死，使我们罪得医治，他不需要，他就直接挂在十字，钉在十字架上就好，他不需要要受那么多的鞭伤凌辱。他被打了39鞭，那个罗马的那个鞭，每一个鞭有九个钉子，所以一鞭下去呢就九块肉被勾起来。那打39鞭，一共多少？351块肉被勾出来，所以他是被打得血肉模糊的，血肉模糊。好，那现在呢？现在的医生呢？他们总结哈，人类各样的疾病哈。就是总括一共有351种疾病。所以神在耶稣降生前差不多这个600-700年，神就已经预言了，说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定义将他的儿子压伤，使他生病，使他受痛苦，使他生病。为什么？为什么？他说：“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赎罪祭，好，就是要永远的解决罪的问题，因为许多的疾病都是罪所带来的。”好，那他说：“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好，就是说他要借着他的儿子这样的死呢。是阿巴父要得着许多的儿子，是被他的儿子的宝血所赦免、所医治的。他不要再看见他的所宝贵的儿女们在那受痛苦，被疾病所缠累，那样的受痛苦。有一次，我那时候身体很软弱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祷告完，我正要站起来的时候。忽然间里面神跟我讲说，你不需要活得这么软弱啊，这句话进到我的里面，然后我就开始宣告，主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我不需要活得这么软弱，耶稣基督是我的健康，我不需要活得这么软弱，我就开始拒绝软弱，就我就身体一直好起来，我现在身体比10年前更好，比20年前还更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耶稣为我们所成全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伟大，惊人的恩典，你需要明白他跟你立的约是何等的美。 我们有一位波波哈，这位波波在我们当中信主才一年多一点哈。那他呢，就是说他第一次哈，第一次要来参加我们这个夏令会的时候，就是这个第一次来参加我们夏令会的时候哈，那来这个夏令会之前哈。他就忽然间他的左手背就开始浮肿而且很痛。好，那因为呢他在小家里面有上这个内在生活的课程，有听这个真正得胜之方。好，所以他知道说他的很痛，两三天都一直很痛，痛得不能睡。好，那而且呢他就知道说这个是仇敌的攻击。好，他知道是丑的攻击，他痛到都不能拿东西这样子哈。然后他说他这个手以前断过，有上过石膏，好，那石膏接起来以后，他的手基本上是没有力气。但是十年来也从来没有过这样肿啊、痛啊，痛得这么厉害都不能睡觉两三天。那他就跟他的小家长讲，好，然后呢，小家长就。他就来教会找他的小家长，然后他小家长就开车送他回去的路上呢，小家长就开始问他说，你有没有哪些你没有办法饶恕的人。那这个波波呢，他就说，哟，我里面非常的恨我的儿子，还有恨这些这个害我使我冤狱去做监牢，这个冤狱这样，那哪些人我都很恨这样。那这个小家长就跟他讲说，那你愿不愿意饶恕他们，因着耶稣你愿不愿意饶恕他们。好，那这波波就说，好，我愿意饶恕他们。好，然后这个小家长就开始带着他就跟神认罪悔改，愿意饶恕他们，祝福那一些伤害他的人，然后呢也祝福他们。那然后小家长就在车上就开始为他祷告。好，然后才开车一到家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哎，我的手就是好的差不多，就好很多了哈，就变成可以拿东西。好，那然后这个小家长就跟他讲说，那我在写，他说波波你要继续征战到完全好。好，那他就说，那怎么征战呢？哈，那他就写给他，就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哈，斥责这个疼痛离开，斥责这个浮肿出去，哈，就这样写几句话而已，就教他怎么征战。这个波波回家，他就继续用这个来祷告，就照着这个单子这样在信心里面这样祷告，隔天完完全全好，就这样完全好了，就这样子呗。我们的祷告可以蒙垂听，我们的征战有功效，都因着耶稣为我们流的血。他已经一次，好，最后我们看这注圣经就好了，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旨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好，还有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永远完全。好，然后二十九节，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好，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就是说，这个约是使我们成圣，是因着耶稣的血使我们一次，他一次献祭，我们就称义，我们就成圣，我们就永远的完全。所以我没有办法使自己更圣洁一点，而是我每一次来仰望他的恩典，我宣告他已经为我做的，我宣告那个遗产是我的，耶稣的无穷生命的大能是我的，耶稣的血已经为我成，他赦免他因为受了鞭伤，所以因他受的鞭伤我便得医治。好，还有他赦免我一切的罪， 他医治我一切的疾病。好，所以我们可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打败了仇敌，打败了撒旦。好，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喊说，仇敌啊，把你的手从我的家，从我的经济，从我的身体，我的疾病，一切的攻击挪开。你在我的家中，在我的经济上，在我的前途，在我的身体上，你无份。耶稣的血已经洒在我的身上，他已经跟我立约了。耶稣的宝血是这个自然界存在当中最大的能力。耶稣的宝血一直在说话，向着阿巴父说话，向着撒旦说话。你也要常常来说这样的话，好，不要再活在仇敌的控告、瑕疵、定罪，好，还有软弱里面。你要知道，每一次你靠着耶稣宝血来到阿巴父的面前，阿巴父看你什么？圣洁，没有瑕疵。阿巴父说，你是我所喜悦的，虽然我还有这个软弱，还有那个软弱，但阿巴父说，你是我所喜悦的，我会帮助你，我会帮助你成圣，你不要靠你自己。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